事实上，地球上的每个人，不论国籍与宗教，都能意识到在我们周围有善与恶两种势力，其斗争正愈演愈烈。在光明与黑暗、真理与谬论、压迫与自由、对与错之间有着巨大的争斗，而最终的结局是或存或亡。难以置信的矛盾背后隐藏着什么故事呢？很多宗教，包括圣经，都在讲，在我们能看到的这个物质世界的三维空间之外，还有一个我们看不到的真实存在的灵界，在这个人类从未亲眼看到过的世界里，恶魔与至善的勇者之间有一场巨大的战争。重要的问题是，谁是主要的参与者，是如何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开始的这场宇宙之战？这是历代以来最神秘的事，同时也是最令人惊异的真实的故事。这个危机与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有关联，是的，每一个人。人类历史因战争连绵而满目疮痍，而且每个人都经历过斗争。但是为了明白罪恶的起源，我们必须要追溯到宇宙之战的最开始。因为这场战争不是发生在地球上，在地球还没有被造之前，天上就有了战争。天上的战争几个字，即使听起来都让人难以置信。我们几乎无法想象，在天国，在上帝创造的完美生灵中，竟有战争和冲突。是什么导致了天上的战争呢？好在有一本叫《圣经》的古籍告诉了我们足够的细节，将这些细节拼在一起，就可了解事情的真相。尽管是悲剧，但它也是一个爱的故事。这个故事流传至今，感动着你和我，以及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一个人。我们的故事开始于很久以前，宇宙的京都，那个地方我们称为天，那里充满着乐意执行上帝旨意的天使。在创造主公义与慈爱的统治下，整个天庭都享有完全的快乐与幸福。天庭中至高的君王以及众天使的元帅，就是全能的上帝的爱子。一般来讲，我们都用他在地上的名字称呼他为耶稣。他在意志与心智上与他的父原为一，在圣父、圣子、圣灵慈悲的统治之下，天庭是一个奇妙、平安与喜乐的所在。为了执行上帝的命令，千千万万服役的灵侍立在三一真神的周围，他们被称为萨拉弗和基路伯，或通常统称为天使。这些大能的、智慧的生灵在执行上帝吩咐他们的工作中寻得了最大的快乐。但上帝创造了一位特别的天使， 让他作为全天庭生灵的领袖。圣经告诉我们，他的名字叫路西弗，意思是传光者。这个基鲁伯是被造的生灵中位分最高的，而且他势力的位置离上帝的宝座最近，他的权柄仅次于耶稣。路西弗的工作就是将上帝旨意的亮光与知识传达给其他的天使。路西弗是上帝所造生灵中最美丽的一位，他极其俊美，而且上帝赋予他卓越的领导与组织才能，众天使都仰慕他，尊敬他，而且爱戴他像朋友一样。然而上帝已经预见路西弗将要带给这个光明国度的痛苦。
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佩戴各样宝石，你是那瘦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上帝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
由于路西弗开始考虑自己的美丽与大能，他的心渐渐发生改变，他允许自己的注意力转离上帝，并把爱专注于自己。叛变的种子如何在路西弗心里生根发芽，我们可能无法彻底明白，但是先知以赛亚描述了路西弗心里的想法。
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上帝众星以上，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
渐渐的，路西弗开始贪求上帝的权柄，而不是他的品格。当他专注自己出众的能力与美丽时，骄傲自满、毒瘤般的触须就缠住了他的心，最终愤恨与嫉妒驱使他违抗上帝神圣的律法，并使他反叛上帝的政权。在这里，我们需要解释一下，起初上帝规定了自然定律，以便管理这个物质世界。没有这些自然定律，整个宇宙都会混乱。同样，上帝的道德律法也是确保宇宙稳定安宁的保障。有人认为，上帝在西奈山将法版给摩西之前，十条诫命根本不存在。但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律法的原则是永恒不变的，因为那是天上的爱之国度的根基。
他的训词都是确实的，是永永远远坚定的，是按诚实正直设立的。
十条诫命是上帝爱之品格的概要，前四条诫命描述了上帝是谁，他的能力、统治范围与权柄，后六条描述了上帝的品性，他的诚实、纯洁与信实。这一切一直都是真实的，并将永远真实。然而在永恒之历史的一开始，路西弗便违反了这全备的原则。路西弗知道，若想拥有上帝的地位与能力，需要有支持者。于是他着手行动，他开始在其他天使中散布谣言，在他们心中种下对上帝的统治怀疑与不满的种子，同时精心策划凸显自己的美德。他暗示他们，上帝正滥用神圣的权力，而律法是在限制众生灵真正的自由与幸福。借着他精明的推理和极高的影响力，路西弗成功说服了众多的天使加入反叛的行列。也许你在纳闷，为什么有这么多聪明的天使受骗跟随这个大骗子呢？要知道，这些天使从来都没有听过谎言，他们在起初叛变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路西弗为了获得上帝的地位会变得多么痴迷。 更不知道路西弗最终还会折磨杀害上帝的儿子，并试图夺取他的宝座。奇怪的是，路西弗认为上帝看不透他内心的企图。
祸哉，那些向耶和华深藏谋略的，又在暗中行事，说谁看见我们呢？谁知道我们呢？
不要以为路西弗的叛变使上帝惊奇，或以为上帝没有意识到，上帝无所不知，甚至每个生灵的思想都能测透。他完全明白路西弗的想法，但本着怜悯，上帝警告这个任性的天使这样做的危险。可惜最终骄傲自大使路西弗没有悔改，于是他选择公然背叛，抵挡上帝，而不是谦卑的顺从。有人不解，这是否意味着上帝创造了一个不完美的天使呢？不是，他创造的路西弗有自由的选择权。看到了吗？自由选择权本是一件好事，然而也会带来巨大的危险，甚至包括叛逆以及拒绝上帝慈爱的可能。要知道，被造生灵的真爱是不可能被预先设置的，或是出于强迫，真爱必须是自愿给予的。例如，尽管这个机器狗很可爱，但它永远不会真的爱我。我可以让它看起来很爱我，但它只是在执行预先输入好的指令，别无选择。从另一方面讲，这个小家伙才是真的喜欢我，他选择爱我，选择和我在一起。当我爱他、关心他的时候，我们的关系就会更加亲密牢固。同样，慈爱的上帝也希望他创造的智慧生灵能真的爱他，为此他们必须要有自由选择权。路西弗的反叛足以证明他的确拥有这样的自由。所以此时的关键问题是，上帝将如何应对这样的危机？他将如何处理路西弗以及千千万万随他反叛的天使？很多人不解，为什么上帝没有立刻毁灭这个叛徒？毕竟他可以轻而易举用一束光毁灭路西弗。但那样做真能解决问题吗？不，恰恰相反，那样做的后果只会强化路西弗撒播在众天使心中怀疑的种子。还记得吗？其他天使并不像路西弗一样知道上帝政权的内部活动。上帝若毁灭撒旦，会被视为刻意掩饰之举，而众天使会因为害怕报复去侍奉他们的上帝，却不是出于爱。不能那样，智慧的上帝知道，处理这个危机的最好办法就是让其继续发展，这是唯一可以保证永远除灭罪恶的方法。
容这两样麦子和稗子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
在麦子和稗子的比喻中，耶稣指明植物需要一定的时期生长，以显露真实本性。上帝本着无限的智慧已经看明，只要假以时日，路西弗的真实本性和反叛的苦果就会大白于天下。在那时之前，整个宇宙的居民并不了解罪以及罪的后果，但当他们亲眼看到罪自我毁灭的本性之后，自会恍然大悟。最终，上帝智慧与慈爱之政权存到永远的事实要得到证实，整个宇宙都有了保障。当路西弗和他的拥护者开始反叛之时，上帝就知道，如果他们继续待在天庭，那么天庭将失去和平，必须画出一条界限，把他们驱逐出去。但路西弗和他的党羽绝不会自愿并和平地离开，于是就有了战争。
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
圣经并未确切叙述宇宙之战用了什么兵器，以及持续了多长时间，也没有任何被盗的人观看到这场战争。启示录十二章四节告诉我们，最终路西弗以及三分之一的天使都被驱逐出了天庭。但下一步怎么办？现在已有千万天使跟随了路西弗，他需要一个新的战场，以便继续他的反叛。不久，很快全宇宙将明白罪的工价会是多么痛苦与昂贵，因为这场战争还没有结束，仅仅是开始。传光者路西弗如今已成了撒旦，人类的大敌。天上的战争之后，撒旦和他的党羽被驱逐出了荣耀的天庭。之后他们一度在宇宙间游走，却没能迷惑任何一个星球来同情他们的叛变。与此同时，由于失去了路西弗和众多天使，上帝强烈地感觉到空缺，于是圣父、圣子、圣灵又开始了最喜爱的工作——奇妙的创造之功。他们决定创造一个充满形形色色生物的新世界，并向被造者广施慈爱。这个世界将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其重要成员将按照上帝自身的形象创造。上帝也要把管理这个新世界的主权交给他们，这个星球就是地球。
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上帝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
上帝创造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就是地球。在奇妙之创造的一周里，每天都有全新壮观的事物出现。第三天，按上帝的吩咐，就有茂盛葱翠的蔬菜和各样植物涌现出来。第五天，就有漂亮奇异的生物遍满地球，有的能翱翔在空中，有的能在大海里畅游，还有的既能飞也能游。在创造的第六天，上帝造了各种各样的陆地生物，从大象到微小的金花鼠，它们都能在地球上找到居所，并和周围的环境和谐生活。在第六天，上帝还创造了人。
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耶和华上帝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
上帝按他的形象造人，是人类多么崇高的荣誉呀！人是可以自由思考、自我管理的个体。起初，亚当并未意识到自己是赤身裸体，可能是因为他在犯罪前身上披着一层荣光。上帝也为亚当造了理想的伴侣，就是漂亮的夏娃。他们被安置在一个设计完美的、华丽的园子里，因而更加快乐。对于亚当、夏娃以及地上其他生灵来说，他们也有按各自形象生儿育女的神圣特权。上帝的旨意原是要人类拥有永远掌管这个乐园的权利和永远的健康快乐。他们要管理园中的植物，同时也享有一切被管理之生灵的陪伴与爱护。我们的始祖曾经居住的环境与今天的世界截然不同。玫瑰花没有刺，昆虫不叮不咬，而狮子和羊羔在一起嬉戏。但始祖最大的福气是与创造他们的主和谐地生活在一起。每至第七天，始祖就放下他们愉快的劳动，与拜访他们的主自由快乐地交往。这是一个美好奇妙的世界，而且只要始祖能在一个小小的考验上显明他们对上帝的信心，乐园就会永存。
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由于撒旦的叛逆，污损了纯洁的宇宙，上帝要简单地试验始祖对他的爱与忠诚。还记得吗？那些忠诚的天使不久前刚看到三分之一的同伴被驱逐出去，他们怎能确保这些新造的人不会站在路西弗一边制造麻烦呢？于是上帝在园中安置了一棵特别的树，禁止吃这树上的果子，否则就是死。若通过这个顺从的考验，就可证明始祖对上帝的忠诚以及对他话语的信心。再者，这也是爱的考验。同样，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但撒旦明白这是信心的考验，于是决定借此完成自己的计划。撒旦嫉妒人类此时所享有的幸福快乐的生活，因为这正是他所失去的。人类的幸福与他充满罪恶与痛苦的境况乃是鲜明的对比。在嫉恨与恼怒之下，他容不得这无罪的夫妇过幸福的生活，因为罪总是寻索把他人拖下水。有一天，夏娃正在园子里从事愉快的工作，他发现自己独自来到了禁树下。这时撒旦看到了机会，他用一条迷人的蛇作为媒介，从树上喊夏娃的名字，希望夏娃能和他展开对话。他诱人的言辞是精心筹划好的，要使夏娃不信上帝。
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借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
可悲的是，当夏娃听信试探者的奉承之时，他心里便开始怀疑上帝的话了。蛇诱惑他说，吃了禁果就能提升智慧和能力，这个承诺吸引了夏娃， 毕竟蛇因为吃了禁果就具备了讲话的能力，他吃了会有什么样的能力呢？所以尽管夏娃接触蛇不久，他便相信蛇超过了创造他并将伊甸园献给他的上帝。于是夏娃吃了禁果，而且很快就说服亚当也吃了。亚当本来可以选择忠于上帝，但他爱妻子已经超过了爱上帝。当始祖选择忠于仇敌魔鬼之后，撒旦便宣布了对地球的主权。
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是谁的奴仆吗？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如今这个世界要成为善与恶最后争斗的战场，每个人的心就是被争夺的对象。始祖那时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片刻的不信与违抗会打开后世亿万人几千年的痛苦与患难的闸门。
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始祖很快就开始面对他们犯罪的后果。犯罪以前，他们身上披着荣光的袍子，但犯罪之后，袍子就消失了。他们发现自己赤身露体就很羞愧，羞耻和恐惧代替了喜乐与平安，于是他们用叶子遮盖赤裸的身体。此时他们发觉自己不断受着那恶魔的影响，屈服试探大大削弱了他们的本性，撒旦获得了控制人类的能力，人类再也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抵挡魔鬼的试探了。最后也是最可怕的，他们发现自己要生活在死亡的阴影之下，上帝曾警告过不顺从的后果就是死。他们已经经历了属灵的死亡，还有多久肉体的死亡也会临到呢？此刻他们的未来毫无指望，只有黑暗和绝望。
于是把他们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
犯罪的天使因其罪恶被驱逐出了天庭，同样因为对上帝的不顺从，始祖也被驱逐出了美丽的伊甸园。身边的一切都迅速起了变化，人类很容易就会伤心，遭受疾病和最终的死亡，就连自然界的动物和植物也受到了牵连。树木和花朵上有了荆棘和蒺藜，并且原来很温顺的动物开始互相杀戮吞噬。然而最最可怕的后果就是使人远离了上帝。
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上帝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
在亚当和夏娃起初被造之时，他们享有和天使以及圣子面对面说话的权利。然而上帝全然圣洁，他容不得丝毫罪恶。如今始祖既已经犯了罪，上帝就撤回了神圣的灵格，不再保护他们。罪已在人心中烙下了阴影，使人再不能看到属灵的事情。从此人类直接与上天沟通便受到了限制。当这些诅咒临到始祖之时，上帝的心为他所造的人深感痛惜。律法不能为要拯救违法的人而被加以更改，因为律法像上帝一样神圣不变。上帝知道只有一种方法可以拯救人类，于是上帝心里生出了拯救人类的计划。这个计划乃是要将人类从永死的境况下恢复因犯罪而失去的一切。这个计划在深度、规模以及能力上都将付上惊人的努力和巨大的牺牲。
上帝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上帝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上帝，乃是上帝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
圣经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清楚教导，罪的工价乃是死，违法之人要赔上自己的性命，而整个宇宙间只有一位有资格作为全人类的替身，只有创造主才能代为偿还被造之人类的债务。于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甘愿离开纯洁、荣耀和安全的天庭，去这个邪恶叛变的星球代替人类赴死。他降生为天真无助的婴儿，要忍受羞辱与痛苦，同时要度完全与成圣的生活，最终要作为罪人的替身，羞辱并惨痛地死在十字架上。借他的牺牲，人类又一次获得了承受永生的机会，他牺牲的宝血将倾覆被撒旦捆绑之世界的赎金。在人类堕落之后，用动物献祭的制度图解般阐明了上帝奇妙的救赎计划。上帝曾警告亚当和夏娃，在他们吃禁果的日子必定死，那他们那天怎么没有死呢？圣经告诉我们，始祖犯罪后，上帝就用动物的皮子为他们做衣服遮体。启示录中有指着耶稣基督的话说，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这说明当天有一只羊被杀，使始祖没有当日死。借着信通过献祭，始祖的罪象征性地转移到了这个无辜的生灵身上，当然被杀的羔羊预表耶稣。于是就有了一束希望之光，照进了黑暗无望的境遇。借着悔改和对要来的弥赛亚之宝血的信心，任何人都能再次成为上帝的儿女。然而尽管有了这奇妙的计划，撒旦依然可以暂时拥有这个地球的主权，人类的生活不会那么顺利。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有人自然会问，为什么慈爱全能的上帝会允许苦难临到我们的世界呢？创世纪中清楚表明，上帝从未打算让人类体验生活的苦难。上帝创造的地球本是美丽的乐园，始祖的罪给了撒旦权柄，使他声称拥有控制地球的主权。由于他们可悲的选择，魔鬼及他的党羽获得了试探并折磨人类的权利，使人类遭受疾病和痛苦。或许我们应该这么问，为什么撒旦没有完全控制人类呢？答案就是耶稣基督。你可能已经意识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为每个人提供了得救的机会，但事实上他牺牲的果效不止于此。救主献上他的生命拯救人类，这个举动也限制了魔鬼对人类的控制，他不能强迫人的意志，而其伤害人的能力亦受到限制。基督的牺牲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恩典时期，我们可以亲眼看到上帝与撒旦二者政权之间的区别，以便可以选择要侍奉谁。最后因为耶稣无私的牺牲，撒旦的国度终将败亡，地球有一天要重新回归人类，那时的地球要比起初更美丽。所以当始祖被赶出伊甸园在地上生活之后，他们还有盼望。上帝用献祭之牲畜的皮为他们遮体，但更重要的是，上帝应许他们只要接受基督并诚心悔改，羊羔的血将会遮盖他们的罪。还有个重要问题，人会接受上帝这慷慨的恩赐吗？
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
你刚才听到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也和你息息相关。因为撒旦贪图上帝之位，以及始祖对上帝的不信和不顺从，今日我们也都处在危险之中。一方面，人类有幸可借第二次机会选择得蒙上帝的喜悦，重回伊甸；另一方面，我们如果不利用这个大好的机会，就将沦为撒旦的奴隶。当上帝洁净这个罪恶的星球时，会随之永远灭亡。朋友们，现在就是在耶稣里立志的最好时刻，就是现在。谁都不知道自己会在世界上活多久，生命可能转瞬即逝。耶稣非常关注我们的福祉，对你的爱驱使他为你开辟的对降临之毁灭的逃生之路。他在请你接受他，并悔改己罪。借着基督，你可以得蒙赦免，并接受一颗新心，而在品格上像他。需要严肃提醒的是，我们的仇敌撒旦会尽其所能阻止你接受上帝白白的救恩。借着生活的忙碌、对钱财的贪爱或其他吸引人心的事物，他会竭力使那些与你永恒的生命毫不相关的事物占据你的心。看到了吧，事实是，如果你不选择耶稣，你就不知不觉选择了撒旦。尽管始祖错误的选择带来了可怕的死亡与痛苦，但如今你有机会做出更好的选择。上帝提供了平安和喜乐，以满足你心灵深处的渴望，可以带你脱离世界的苦难。上帝真心期望你能得蒙拯救，与他同住天家。然而唯一阻拦你不能进入天国的人就是你自己。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拒绝这珍贵礼物的悲惨后果。你今天就可以选择接受上帝所应许的救恩。事实上，此刻你就可借着耶稣基督接受着永远的生命。现在我可以邀请你和我共同祷告，以接受他奇妙的福惠吗？请跟着我读。我们慈爱的天父，此刻我来在你面前，愿谦卑地祈求赦免。主啊，我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违反了你神圣的律法。我也明白罪的刑罚就是死。我相信耶稣基督忍受痛苦并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免去我所有罪恶的刑罚。我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也愿意接受他为我个人的救主。从此刻起，我要把我的心全然献上，并相信你就是我生命的主。求主赦免我所有的罪，并差遣圣灵帮助我遵循你的旨意。我感谢主的大爱，愿意接受主永生的恩赐。我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阿们。